跟住落嚟系诵读经文嘅时间，经文系记载喺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一至十六节。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经文是记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篇一到十六节。请听大人诵读。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首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念够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侵袭。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肋、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读经完毕。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华人堂主理牧师施朱霞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主题是新的一页。今天我们很高兴有粤语堂的主理牧师施朱霞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主题是新的一页，恭请施牧师跟黄旭华弟兄传译。
先行 新航 SQ321 航班客机21号从英国伦敦飞往新加坡的途中。
新航 SQ321 的客机21号从英国伦敦飞往新加坡的途中。
突然间遭遇好强的气流。
突然之间遭遇了很强的气流。
发生严重的颠覆。
发生了严重的颠簸。
紧急的降落在泰国的曼谷。
紧急的降落在泰国的曼谷。
有一个73岁的英国籍乘客恐事故中死亡。
有一位73岁英国籍的这个乘客不幸在事故中死亡。
死因怀疑是心脏病。
死因怀疑是心脏病发作。
这件事真是令人好震撼人心。
这个事情很震撼人心。
他没办法留下最后的遗言。
他都无法留下遗言。
咁啱嗰个嘅时间，
这段时间，
永堂同样嘅响短短嘅两个星期有4个嘅丧礼。
我们永堂，短短的时间内就有4个的丧礼。
我个人感触好多。
我本人感触良多。
进入约书亚记嘅尾声。
进入约书亚记的尾声。
我哋重温下，约书亚嘅结构。
那我们一起重温《约书亚记》的结构。
第一到第五章是进入应许之地。
1到5章进入应许之地。
6至12章征服应许之地。
6到12章征服应许之地。
13到22章是分地。
13到22章分地。
23到24章是得着应许地。
而23、24章是得着应许之地。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进入应许地。
他们进入应许地，
打完7年多的仗，
打完了7年多的仗，
接到神透过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方，
接到了神透过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方，
现在要过新的生活，
应该要过新的生活，
可以说是人生新的一页，
可以说是人生新的一页。
作为领袖约书亚，
作为领袖的约书亚，
他当然非常之关心这个问题。
他当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剩下的时日不多。
他说他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他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意思是我就来离开世界了。
意思是我就要离开世界了。
他最记挂的是以色列民同神的关系。
他最挂记的就是以色列人同神的关系。
所以23到24章。
对于23、24章。
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位分。
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位分。
提醒以色列人。
提醒以色列人。
怎样在应许地好好过生活。
如何在应许之地好好过日子。
今天可能你刚刚转工。
今天你可能刚刚换工作。
可能是升了级，
可能刚刚升职，
可能是退休，
可能退休了，
可能刚刚生 BB，
可能刚生完孩子，
要是刚刚结婚，
或者刚刚结婚，
要是你的子女刚刚去了外国读书，
或者你的子女刚刚去了国外读书，
家变成空巢，
家里变成空巢，
或者你曾经最近在聚会当中立志，
或者是你在最近的聚会当中立志，
同样的进入人生新的一页，
同样也进入了人生新的一页，
其实都是机会，
这都是机会，
令我们要跟神更加的接近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应该跟神更接近的机会。
教会下个月都会进入8周年，
我们教会下个月就进入8周年。
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
面对弟兄姐妹的需要，
发展
发展，
牧养的转变，
牧养的转变，
是教会的新的一页，
也是我们教会新的一页。
约书亚就最后的阶段，
约书亚在最后的阶段，
年纪老迈的一个劝勉，
年纪老迈时的一个劝勉，
成为我们进入新的一页的提醒，
成为我们迈向新一页的提醒。
今天会透过3方面和大家思考这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会透过3方面来思考这些经文。
第一到第五节，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第一到第五节，不忘神的恩典。
第6到10节，谨守神的话语。
6到10节，谨守神的话语。
11到16节，要专一的爱神。
而11到16节是要专一的爱神。
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先看1到5节。不忘记神的恩典。
约书亚不断地提到神应许的一本书。
约书亚是不断提到神应许的一本书。
他们经历了神的应许。
他经历了神的应许。
从14节，我们都知道。
14节，我们都知道。
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
我们知道约书亚年纪老迈，
我们知道约书亚年纪老迈，
就要离开世界，
就要离开世界了。
他见证神的一句说话都没有落空，
他见证了神没有一句话落空，
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
全部都应验在他们的身上。
让我们去看一看第一节，
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
这个时候他们是平安的，
这个时候他们是平安的，
四围的仇敌暂时都没有战争，
四围的仇敌暂时没有战争，
生活安定，
生活安定
是蒙福的，
那是蒙福的。
但约书亚洞察到外面的安静，
但是约书亚已经洞察到外面的动静，
但以色列人又偏离神的蛛丝马迹，
有以色列人偏离神的蛛丝马迹。
我们看到第二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到第二和第三节里面，
特别在第三节，
特别是第三节，
过去他们经历很多的胜利的经历，
过去他们有很多胜利的经验，
现在得到成果是你们亲自经验得到的，
而且得到现在得到成果是他们 亲自的这个体验的，
但是人是很善忘的本性，
而人的本性是很健忘的，
即使亲眼看见了，
即使亲眼看见了，
如果不经常数算神的作为，
如果不是经常数算神的作为，
很容易淡忘，
很容易淡忘。
约书亚提醒他们，
而约书亚提醒他们，
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
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
上帝是信实守约的神，
上帝是信实守约的神，
所以数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记得神的作为，
所以数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记得神的作为，
神的恩典和计划，
记得神的恩典和计划，
我们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
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同时我们不可以不爱慕跟随主，
同时我们不可以不跟随主。
第四到第五节里面，
而在第四第五节里面
提到有些个地方，
提到有些地方
他已经将仇敌剪除，
他们已经将仇敌剪除，
有些个地方还未完全得胜，
但这些地方尚未完全得胜，
但是约书亚凭信心将地分给他们，
约书亚凭信心将地分给他们，
深信神可以帮助他们将敌人赶出去，
相信神，相信凭着神可以将敌人赶出去，
神的应许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神的应许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知道安逸的生活会令人失去动力，
我们知道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动力，
试过球赛呢领先了呢就会放慢，
会看到呢在球赛当中领先的一队可能会放慢，
会拖延时间，
会拖延时间，
对方就因此有喘息的机会，
而对方因此有了喘息的机会，
有可能是会反败为胜，
对方会反败为胜，
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令到应许完全的应验，
令到应许完全得到应验，
正如今日神赐给我们生命，
正如今天神赐给我们生命，
我们不是安心就得了，
我们不可以只是安心就可以了，
我们的生命需要继续的去成长，
我们的生命需要继续成长，
去领受神丰盛的生命，
去领受神丰盛的生命，
个人仍然有很多未得之地，
个人仍然有很多未得之地，
我们要放胆去得，
我们要放胆去得。
近日同一个嘅执事倾到登陆嘅问题。
最近跟一位执事讲到快要满六十岁的这个事情。
登陆都系满六十岁啊，思考退休嘅事情。
思考退休的事情。
我哋倾嘅过程好有共鸣。
我们聊的时候很有共鸣。
回顾过去好多神嘅恩典。
回顾过去很多神的恩典。
过程当中有一个我领受了一个新的感动，
其中我领受到 一句新的感动，
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
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那这里讲到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这里说得着是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上帝要将全部的恩典赐给我们，
上帝要将全部的恩典赐给我们，
我们就要向着标杆来直跑，
我们就要向着标杆直跑，
没有年龄的借口的，
没有年龄的借口，
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
今天我们的 Evangel 有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弹琴，
我们今天亲麦都有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弹琴，
我很羡慕她，
我很羡慕她
这么年轻就有机会上台来服侍，
这么年轻就可以上台服侍，
但是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
但是我们还是要向标杆直跑，
无论我们人生来到什么阶段，
不论我们人生走到哪个阶段，
在基督里面还要得着那份的丰盛，
在基督里面人要得着那份丰盛，
得着那份应许，
得着那份应许，
这个是约书亚勉励子民去应许之地，
这个是约书亚勉励子民去应许之地，
任何一个阶段的开始，
任何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要去数算主恩，
我们一定要数算主恩，
给我们信心和动力去支取力量，
给我们信心和动力去获取力量，
有些时候发觉忙到日子不知怎么过，
有的时候忙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过，
那就是要靠神的恩典来过，
过去一个月，
过去一段时间，
一个月，
过去一个月，
我讲了五堂道，
我讲了五堂道，
五堂不同的内容的道，
五堂不同内容讲
道，有四个的送礼，
参加了四个上礼，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的，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过，
我只有说是靠神恩典过，
我只能靠神的恩典来过，
所以我们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
生命就得到激励，
生命因此会得到激励，
继续前行，
继续前行，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谨守神的话语，
谨守神的话语，
在第六节里面说谨守遵行神的话，
第六节说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在第一章对约书亚说了三次，
第一章约书亚已经讲了三次，
要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
大大壮胆，
大大壮胆，
遵行神一切的说话，
遵行神一切的话，
不可以偏离左右，
不可偏离左右，
原来遵行神的说话要够胆，
原来遵行神的话要够胆，
要大大壮胆，
要大大壮胆，
因为神的话有时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为奇怪的，
因为有时神的话在一般人眼中是奇怪的，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约书亚教导他们不要偏离左右，
约书亚教导说不可以偏离左右，
我们人很容易受人因为环境影响的，
人很可能很容易受他人和环境的影响，
因此就偏离了神的说话，
因此偏离了神的话，
就好像我们的车可以安装这个 GPS 就是导卫星导航 系统、
就像我们的车会安装卫星导航系统，
很小的一个电子的接收器，
很小巧的一个电子接收器，
先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确定了所在的位置，
去到陌生的地方都不怕迷路，
到了陌生的地方不担心迷路，
但是我们一定要依从指示到达目的地，
但我们一定要依从指示到达目的地，
在这里的重申，
在这里重申，
要好遵行神的说话，
要非常的遵行神的话，
信念和勇气结合成为内在的一个力量，
信念和勇气结合而成内在的力量，
正因为神的道和世人所行的有时是相违背，
正因为神与世人所行的道有时候是不同的，
以道德标准来讲，
用道德标准来说，
爱一个人就要尊重和节制，
爱一个人就需要尊重和节制，
但今天我们看到婚前性行为比比皆是，
但是我们看到如今婚前性行为比比皆是，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有位年轻人跟我说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说给他听我暂时放低信仰不同你拗，
我说我暂时放下这个信仰不同你争辩，
但我问他万一你的女朋友有了的时候你们要怎样面对，
可是万一你女朋友怀孕了怎么办，
他先说哦是、哦、我服了你了，
哦，他突然才反应过来，我服你了。
之前佢话我冇谂到呢一方面。
他说啊，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个。
所以我哋今日需要持守神嘅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持守神的话。
所以先可以坚持唔退缩。
才可以坚持而不退缩。
领受神嘅应许。
领受神的应许。
约书亚对神嘅说话非常之重视。
约书亚对神的话非常重视。
所以佢吩咐子民要谨守遵行。
所以他吩咐子民要谨守，遵行。
仲提醒佢哋。
而且提醒他们，
千祈唔可同迦南人有太密切嘅联系。
千万不可以跟迦南人有太密切的联系。
尤其喺信仰上边，
尤其在信仰上，
千祈唔好同佢哋有结连。
千万不可以跟他们有结连。
甚至连佢哋所拜嘅神嘅名都唔应该提。
甚至连他们所拜的神的名字都不要提。
免得你哋喺信仰上边分心。
免得在信仰上分心。
都唔学习，因为模仿佢哋敬拜嘅方式。
也不要学习或者模仿他们敬拜的方式。
更加唔可以侍奉叩拜佢哋嘅神。
更不可以侍奉或叩拜他们的神。
所以佢第八节又讲到要专靠耶和华你哋嘅神。
所以第八节讲到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专靠这两个字呢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呢联合呢是同一个字。
专靠呢在这里跟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联合这个词一样。
专靠神就是同神建立好像夫妇成为一体那种亲密的关系。
专靠就好像是跟神建立夫妇关系亲密的一体的关系。
我们信主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信主有圣灵在当中。
藉着神自己的说话。
借助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导航。
成为我们的导航。
我们人生有迷茫的时候。
我们人生会有迷茫的时候。
面对种种的决定。
面对种种的决定，
譬如抉择点样选科，我哋嘅职业，我哋嘅配偶等等。
比如这个抉择，在你面前有选科、选职业、选配偶的问题。
人生定位嘅系统导航，
人生定位的系统导航，
可以带领我哋走人生路，
可以带领我们走正路。
如果做错决定，
如果走错决定，
可以摧毁生命，摧毁家庭，
可能会摧毁生命，摧毁家庭。
带给其他人很大的伤害，
可能会带给其他人很大的伤害。
有一个六岁的单身的美容师，
有一位二十六岁单身美容师，
他透过手机 WeChat，
他透过手机的微信，
结识了身高六尺的发际的商人，
认识了一位身高六尺的发际商人。
结果醉酒之后遭人带上酒店两度的强奸。
结果遭人带上酒店，酒醉之后带上酒店被两次强奸。
我们常常听人说早知，
常常听人说早知
无刻意，
常常听人说如果你可以预见到你就不会有乞丐。
渴望有人生的定位系统，
渴望有人生的定位系统。
不单只是性方面的问题，
不只是性方面的问题，
世界价值观都会影响，
世界价值观也会影响。
世界好多嘅价值观好似似是而非嘅道理。
世界上有很多的价值观，好像是似是而非的道理。
我哋知道世界嘅观念要成功强过他人。
我们知道俗世的观念是要成功，要强过他人。
公司营业额要最高。
公司营业额要最高。
要追求卓越。
要追求卓越。
用成功嚟代替神。
用成功代替神。
第九节。入边以色列人亲眼看见嘅事实，
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事实，
佢哋经历到专一靠神，
他们经历了专一靠神，
神就将强大嘅敌人赶出去，
神就将强大的敌人赶出去，
冇人可以响嗰度站立得住，
没有人可以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冇一个族系例外，
没有一个族是例外，
佢哋目睹嘅事实，
他们目睹的事实。
成为他们以后专一依靠神的这个的依据，
成为他们后来专一靠神的依据。
在第十节里面，依据大是额外的壮胆去依靠神的这个命令。
十节里头就可以看出，依据是他们可以大可格外壮胆的遵行神的命令。
今后仍然有追赶敌人，
后来也有追赶敌人，
以小胜大，
以小胜大，
以弱胜强，
以弱胜强。
因为神应许为他们征战，
因为神应许为他们征战，
只要他们可以专一的去依靠神，
只要他们可以专一的依靠神。
跟大家介绍你外女 Eric 是一个速食的运动员。
跟大家介绍 Eric 李艾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他拿到这个奥运的金牌，
他拿到奥运的金牌，
放弃名利，
放弃名利，
毅然进入人生新的一页，
毅然进入人生新的一页，
去到天津做老师，
他去到中国天津做老师，
将神的爱和福音传给身边的人，
将神的爱和福音传给身边的人。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很多外国人都撤走，
很多外国人撤离中国，
他就将怀孕的太太和两个女儿送回去，
他将怀孕的太太和两个女儿送回自己的国家，
自己留守中国，
而自己留守中国，
最后他被日军捉去集中营，
最后被日军捉去集中营。
本着耶稣基督的爱，悉心的照顾身边的人，
本着耶稣基督的爱，悉心地照顾身边的人，
教导圣经的真理，
教导圣经的真理。
43岁在世界大战前因病而离世，
43岁在世界大战前夕因病去世。
在集中营的梅卡夫分享在寒冷的冬天，
而在集中营当时同在集中营的梅卡夫分享在寒冷的冬天，
他那对鞋已经烂到不穿得不可以抵寒，
他那双鞋已经破到不可以抗寒。
而 Eric 就将自己心爱的波鞋送给他，
而 Eric 就将自己中意喜欢的球鞋送给他。
他从 Eric 的身上学习怎样谨守遵行神自己的说话，
他从 Eric 身上学到如何遵行警醒神的话。
他就立志离开集中营之后，
他就立志离开集中营之后，
好像 Eric 一样做宣教士，
好像 Eric 一样做宣教士。
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结果梅卡夫呢成为日本宣教士，
结果梅卡夫去日本成了宣教士。
我们看到李艾瑞一生爱神跟随神，
我们看到李艾瑞一生爱神跟随神，
他奔跑不是为了世界的掌声和荣誉，
他的奔跑不是为了世界的掌声和荣誉，
而是天上不会朽坏的冠冕，
而是为了天上不会朽坏的这个冠冕。
清楚神的心意，
清楚神的心意，
谨慎的跟随，
谨慎跟随，
感动人心，
感动人生，
为别人的心灵的需要，
为他人的心灵需要，
去进入神的旨意，
去进入神的旨意，
专一的爱神，
专一爱神。
所以跟着我们要专一的爱神，
所以我们要专一的爱神。
从11到13节，
11到13节，
以色列人 安定居住在迦南之后，
以色列人安定居住在迦南之后，
表面上已经没有同仇敌征战，
表面上已经不再与仇敌征战，
神令他们安静，
神使他们安静。
安逸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人和事来吸引我们的心，
安逸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的人事物来吸引我们的心，
我们会转离神，
我们会转离神。
所以约书亚要他们分外的谨慎，
所以约书亚要他们分外的谨慎。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如果你稍微离开的话，
如果你稍微离开的话，
会跟当中的国民联络，
会跟当中的国民联络，
你会跟神的关系越走越远，
你会跟神的关系越走越远，
跟他们结亲互相往来，
跟他们结亲互相往来，
就会进入他们的网络，
会进入他们的网络，
就是圈套，
就是圈套，
中了仇敌的圈套基金，就是牢笼陷阱，
中了仇敌的圈套基建，那就是牢笼和陷阱，
肋上的鞭，
肋上的鞭，
最不容易受的痛，
最不易受的痛，
眼中的刺，
眼中的刺，
最没办法忍耐的痛，
最没办法忍受的痛，
最后导致他们在应许地上灭亡，
最后导致在应许地灭亡。
约书亚再一次重申神的说话是真实的，
约书亚再次重申神的话是真实的。
爱主的人比经历耶和华的话永不改变，
爱主的人经历耶和华的话永不改变。
我哋喺第十四节里边睇到，
我们在十四节当中看到，
一方面神赐福嘅应许真实唔落空，
一方面神赐福的应许真实不落空，
呢个系佢哋亲自经验得到嘅，
这是他们亲自经历的。
而喺第十五节入边，
而在十五节里面，
约书亚要以色列人知道，
约书亚要以色列人知道，
神刑罚降祸都唔会落空。
神刑罚和降祸也不会落空。
人如果离开神，
人若离开神，
就必会让各样嘅灾祸艰难临到，直到灭亡。
就必然会让各样的灾祸艰难临到，直到灭亡。
而响十六节，
而在十六节，
人如果违背神，
人如果违背神，
神嘅怒气一定会发作。
神的怒气。定会发作，
人就在美地上边速速嘅灭亡。
人就会在美地上速速灭亡。
所以我哋所信嘅神系立约施约嘅神。
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立约守约的神。
人如果选择唔爱神，
人如果选择不爱神，
而爱最终之乐，
而爱最终之乐，
唔遵行神嘅说话，
不遵行神的话，
就要朝向自己嘅私欲啊结。结果呢就自取灭亡。
如果是朝向自己的私欲，就会是自取灭亡。
我哋从十三到十六节，
十三到十六节，
三次提到美地，
三次提到美地
，the good land，
三次提到美地 ，the good land。
生命记当中，
生命记当中，
约书亚最少十次提到呢个美地嘅名称。
摩西最少提到了十次。这个美地这个名称，
点解约书亚响遗言当中再一次提美地呢？
为什么约书亚在遗言当中再次提到美地？
系要提醒子民，
是要提醒子民。
既然神俾佢哋咁好嘅地方，
既然神给他们这么好的地方，
你哋应该好好嘅去思想，
他们应该好好的想想
点样活落去。
怎么会活下去？
用神喜悦嘅方法，或者离开神？
用神喜悦的方法。或者是离开神，
根据自己的邪情私欲而活的结果，
根据自己邪情私欲而活的结果。
而约书亚的一生就是要爱主，
而约书亚一生就是要爱主，
生命不断的经历神的爱、慈爱、信实、以致信心不断的增长，
生命中不断经历神的爱、信实、慈爱，以致对神的信心不断增长。
我个人投入约书亚记精彩嘅经历当中，
我个人非常投入到约书亚精彩之中。
最触动我嘅一段嘅经文，
其中最触动我的经文，
就系佢遇到一个手拿刀嘅耶和华元帅，
就是遇到一位手拿刀的耶和华元帅，
俯伏下拜问我主有咩吩咐？
俯伏下拜问我主有什么吩咐？
神就用。第五章十五节来回应，
神就用五章十五节回应。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点解约书亚将鞋脱落嚟？
为什么约书亚将鞋脱下来？
因为他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站立的地方是圣的，
代表神的临在，
代表神的临在。
为什么临在要脱鞋呢？
为什么临在要脱鞋呢？
当地人预备去打仗，
当地人准备打仗，
会将鞋绑在脚那里，
会将鞋绑紧在脚上，
代表已经准备打这一场的仗，
代表已经准备好打仗。
这里神要去脱下来，
这里神让他把鞋脱下来，
因为神的临在和同在，
因为神的临在和同在。
这场仗不需要你自己去打，
这场仗不需要你自己打，
是神为你打，
是神为你打。
所以不用将鞋绑在你的脚那里，
所以不需要将鞋摆在脚上，绑在脚上，
除低就等于对神说，
脱下来就等于对神说：“
你掌管我的生命，
你掌管我的生命，
你带领我打这场的仗，
你带领我打这场仗，
不再靠自己的才能、知识、经验，
不再靠自己的才能、知识或经验，
单单依靠神，
单单依靠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进入新的一页，
我们进入新的一页，
脱鞋，
脱鞋，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同在。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
愿意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
让他来掌管，
让他来掌管。
愿意当日约书亚成为我们的提醒，
约书亚当日成为我们的提醒。
无论我们人生来到什么阶段，
无论我们的人生来到哪个阶段，
让我们今日重新的交托，
让我们今天重新的交托，
让神来掌管，
让神来掌管。
我们必经历祂的同在，
我们一定会经历祂的同在。
祂为我们征战，
为我们征战。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美好的计划。问题是往往我们按自己的意思，靠自己的能力经验。求你借着约书亚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愿意重新的委身，让你带领我们进入人生新的一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